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星期六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。这个大清朝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就是有一位著名的大学问家叫纪昀啊，他的字号大家很熟悉，叫纪晓岚。有一次啊，纪晓岚惹怒了乾隆皇帝，乾隆皇帝就骂他，就说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朕啊平常喜欢把你叫到跟前，哎，听你逼逼两句，那就像朕呢平常养活一个戏子啊，养活一个风尘这个小姐一样，知道吗？说白了，你纪晓岚别看那么大的学问，在朕眼中你就是个三陪，你不要摆不正自己的人生坐标，知道吗？你把朕给惹火了，我一脚就把你踢出去。哎，把这纪晓岚骂的是满面通红啊，哎，最后狼狈不堪的跑掉了。可是转过身来啊，有人呢知道这个皇上发怒了，骂这个纪晓岚了，所以这几个平常对纪晓岚特别不满意的人，哎，就合起伙来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本，说这纪晓岚如何如何的不堪啊，反正这种人不能留到北京城，得把他轰出去。这乾隆皇帝看完这奏本之后破口大骂啊，上边批了四个大字，原辙置还，就是滚蛋啊，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，你们跑到朕面前挑拨离间朕和纪晓岚的关系，轮得着你们在这里瞎逼逼吗？啊，你以为朕骂了纪晓岚你们也可以跟着起哄骂两句吗？实际上乾隆皇帝之前边已经给大家给出一个答案了，就是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三陪，知道吗？不是你们的三陪。哎，皇帝的三陪皇帝可以骂，你们没有资格骂，因为你们连三陪都不如。这哥几个一看，好家伙，再也不敢下逼逼了。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大清朝之前的明朝，这明朝宫廷里啊有一个演员，这个人的名字啊已经不知道了，淹没无闻了，只是呢他留下了一个艺名叫阿丑啊，不是说这个人长得丑，而是他专门演这个生旦净末丑嘛，大家知道这京剧里边有一角叫丑角，对吧？哎，他就是演那种逗这些达官显贵帝王将相乐一乐的这么一个人，阿丑。哎，这个人呢最得明宪宗朱见深的喜欢，而且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，就是朝廷当中那些炙手可热的权贵们都可以被阿丑来调侃，所以大家想想这些权贵就会特别的恨这个阿丑。哎，那么后来呢找了一次啊机会，因为阿丑的这个话呢也涉及到一位大人物，就是提督西厂太监汪直，汪公公，所以这些达官显贵们就找到汪直说，咱们得办一下这个阿丑。这汪直啊到底是在皇帝身边转悠了很久的人，他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他说这不行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，阿丑千错万错啊，包括调侃你们，哎，糟改你们，糟改我，我也知道啊，咱家心里也不高兴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也想办他，但是不能办。知道什么叫投鼠忌器吗？啊，汪直说我没学问呢，诸位比我学问大呀，都是进士、状元、探花榜眼的，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成语啊，投鼠忌器呀。知道吗？你动阿丑不要紧， 你把老爷子给惹怒了，那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，咱们犯不上因为一个阿丑溅咱们自己一身脏水，知道吗？哎，咱们端的都是皇上的饭碗。汪直把这话说完之后，这哥几个全蔫了。哎呦，真的哎，哎，碰这个阿丑不要紧，万一把皇上给惹急了，一声令下，就都完蛋了。哎，所以呢，先讲了两段啊历史上的事情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讲一下现实当中的事情。哎，现实当中的事情啊，就是李承鹏先生啊有过一篇文章，最近呢他又把这篇文章啊重新整理一下，哎，给贴出来了，放在他的推特上啊，大家都能看到，就是回忆一下当年512地震那件事儿。当时啊这李先生也参与这个救灾了，所以他算是现场目击者之一。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边啊，他提到两位咱们央视非常有名的体育名嘴，就是专门啊解读这个体育比赛啊、开幕式啊、重大这种啊体育活动的这么两个人。后来我私下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说的这两个人都是谁啊？啊，他告诉我的是谁是谁。我呢猜对了其中一个啊，因为之所以能够猜中其中一个，那是因为这个人跟我同学的媳妇儿是邻居，哎，所以我知道这么一号人特别喜欢装啊。装到什么程度呢？李承鹏先生啊，他是这么写的啊，他说5月13号下午再一次啊这个有余震，救援部队呢就让他们这些民间啊救灾人士啊往外撤，走了几公里啊，撤到这个山口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央视有一个叫时空连线的这么一个节目。然后李承鹏呢，他这一身啊这个穿的这衣服也都比较狼狈，因为救灾嘛，哎，他正好被这镜头给划过了。哎，刚到这个山脚下，哎，这个央视的这个名嘴啊就给他打电话了。哎，就那意思，就是两个人关系原来也不错，所以一张嘴就是用那种大家都知道啊，北京话，就是有点骂人，也有点透着亲热的那种你啊，后边是那个丫头的那个丫，对吧？这个大家经常能看到有些这个北京当地人说话这么说，但是也有一些外地人呢学人家北京当地人说这话啊，反正这个话不是特别礼貌，可是老朋友之间用这个话呢彼此也能知道啊。反正就这么一个开头，说你啊真会出风头，没事儿你跑这个北川干嘛去了，抢我们台的镜头，来这么一句话。哎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啊，就是你李承鹏呢你就是个民间人士，对吧？而我们这个央视呢那是正规部队。哎，这种事情啊轮不到你这个李承鹏这些民间人士插手，知道吧？这李承鹏一生气骂了三个字，因为当时他又累呀 啊又难过，所以这个一张嘴也没有好听的，结果两个人断交了，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续上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李承鹏啊这个救灾结束以后回到北京，见到另外一位央视的体育名嘴，哎，李承鹏管他叫仁义大哥，说明这个人平常给人的印象是属于那种比较仁义比较厚道的。他跟这个仁义大哥之间有一次对话，李承鹏就说啊，说这个太不像话了啊，这真应该这个办几个贪官污吏啊，救灾现场啊一片凌乱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不用细说了啊，大家都能看到。结果这仁义大哥出乎意料的来了一句话，他说不能啊。仁义大哥深邃的 啊，深邃的看着李承鹏啊，可以说深情吧，也是，哎，说不能，哎，这就是鲁迅先生在《阿 Q 正传》里边有那句对白，对吧？那哥们儿说一句话，说这个我们总说红哥，我们动手吧，红哥却说 no， 这是洋文，你们不懂。哎，这仁义大哥没说 no， 他说的是中文，不，啊，就一个字，不。中国的事情啊，要慢慢来，否则就会乱，啊，毕竟呢，灾区重建工作还要依靠这些人。你看，不愧是仁义大哥啊，对贪官污吏都这么仁义，哎，讲话都透着一股央视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又过了三年。这李承鹏啊，批评共和国机灵倪萍，这仁义大哥就不满意了，就给李承鹏打电话了。他说：“你骂人家倪大姐干嘛呀？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呢，啊，你看，管倪大姐叫好人，这仁义大哥更仁义了，啊。那么再后来，这个香港啊，搞一次这个书展，啊，李承鹏去了，在这个现场啊。”他就看不上这个于丹呢、啊、看不上于秋雨啊，就这二鱼啊，他就调侃这两个人，说这两个人专门是给人家洗地的啊，别看满嘴的道德文章，其实不怎么样。哎，这仁义大哥坐不住了啊，直接这个打到李承鹏的手机上，他说想不到啊，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了。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李承鹏，承鹏啊，啊，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呀，啊，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儿都是错的。你看，这仁义大哥更仁义了，啊，最仁义。所以他讲了这两个央视名嘴啊，体育方面的，嗯、有名的人物之后，咱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，啊，今天重磅发生吗？哎，高层已经讲了，不准碰冠军刘国梁。谁要想在刘国梁这样的人身上做文章，哎，那个什么杜某啊，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某啊，都已经被公安机关给弄起来了，那就是大家的前车之鉴，知道吗？哎，体育名嘴是仁义大哥，刘国梁冠军是好人啊。记住这两条，不能瞎联系，好吧？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